诗篇颂扬的后面123页，教义的123页，主日23。圣经教义123页，第112问，主日43，在第9条诫命里，上帝吩咐什么？回答：吩咐我不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歪曲他人的话，不背后说人，不诽谤他人，不论断他人，也不可未经讯问就与他人一起对人轻率定罪。若是不想招惹上帝严厉的愤怒，就当避免各样的谎言和欺诈，视之为魔鬼的作为。在判断以及其他诸事上，都要爱慕真理，诚实地说明真相，并且承认真理，又要竭尽所能地保护并促进邻舍的好名声。我们每天都说话，不免要谈论到人和事情。有些人可能还特别喜欢谈论人，有的时候会评头论足，说长道短。上帝要我们爱人如己，那么如何在舌头上、说话中爱人？那创造人也创造舌头的上帝有明确的吩咐。今天我们正道是关于第9诫命，爱和真理的上帝吩咐我们当以真话爱邻舍。爱和真理的上帝吩咐我们当以真话来爱邻舍。我们今天就是以第9诫命为题，我们首先来看上帝是禁止以虚谎来恨邻舍，他又吩咐以真话来爱邻舍。第9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这是在法庭等重大场合需要对一个人做出重要的判定和判决的时候，这个人的朋友、弟兄、邻舍或者他人，他用虚假的证词来证明这个人是有罪的。那么这个人说假话的人，他的舌头就好像火一样，好像从地狱点着一样，他满了害死人的毒气，他要让那个被告的人好像烧一样被毒气熏。旧约中的拿伯，新约中的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，就是这样的被假见证所陷害。做假见证陷害人是在这一类罪当中是最严重和最明显的罪，他上帝就用这个最严重的一个罪行来代表了这一类的罪行。比如说歪，他就禁止歪曲他人的话。话是用来表达一个人的意思，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，他的语气、语调、表情等身体语言，还有当时的这个场景，都帮助来转达一个话的意思。但是当我们在转述一个人的话的时候，如果去掉一些因素和环节，就很容易歪曲。比如说这个张三说了这个话，让听的人很震惊，但是当时张三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说的是气话，他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，这个如果不说的话，那么这句话就成了一种歪曲的一种话。孩子们有的时候在告状的时候说谁谁谁这打了我，他只说了这样的一个，光说打了，但他后面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说，就挑跟自己有利的说，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不说，这个也是一种歪曲。 跟这种歪曲他人的话，还有类似的一些现象，比如说是一个充满怀疑的眼光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批判的心，就是那 critical spirit。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和可以那么理解的时候，那怀疑的眼光一定往不好的地方去理解，他马上就不好的理解，然后进行批判，而不太考虑这么理解它是不是真实的，它是不是公平合理的，这个不是重点。他好像用放大镜一样看人家的问题。如果看到一个问题的话，他把这个问题放大以后呢，更有理由来不喜欢他，厌恶他。喜欢谈论人的软弱，虽然这个人有这么多的优点，有一个缺点，但是喜欢看这个人的软弱，喜欢谈论这个人的缺点。当事实摆在这个前面的时候，愿意挑出一部分。放大一部分，减少一部分，好像事实在他前面，好像一个谜一样，他可以摆弄一样，他不能公正、全面、客观的来看，这种的心思意念都是一种歪曲。上帝也禁止背后说人和诽谤他人，背后议论人，说长道短，多半是。不好的议论、传舌，这是禁止的。这些议论一般是见不得人的。一旦被议论的人在他们中间，马上会停止，因为这样的议论不真实，都是道听途说的，也没有爱在里面。背后说人如果是偷偷摸摸的话，那么在诽谤，它就是一种公开的用谎言来损毁一个人的名声。我们很难想象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会打人。但是，伤害一个人的名声，比伤害一个身体更加的厉害。这个名声被破坏以后，一个人难以在一个地方生存，就好像把这个人连根儿都要拔掉一样。一个清教徒，他叫 Thomas Watson，托马斯·华森，他这么说：“说诽谤的人有魔鬼的舌头。”而喜欢听诽谤的人有魔鬼的耳朵。第九诫命也禁止论断他人，或者未经讯问就与他人一同对人轻率的定罪，没有好好的听双方的陈述，就着急片面的定罪，这是上帝所禁止的。不管在争议中的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多么的正直。他说话是多么的客观全面，仍然需要两方面的意见，需要听取双方的辩护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在心里头会对某个人有一些定罪呢？看到一些事情的话，马上就下一个判断。一般这样的判断没有经过问询，没有与对方确认，就好像心里有一个法庭一样。自己做的法官，根据我看到的一些、听到的一些情况，立即做一个判断，没有任何的辩护说明，很简单，很武断。这样判决之后，这个人的形象在你心中已经成了罪人了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和他的这个类似的罪的话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。没有那个爱邻舍的心，对邻舍名声不在乎，甚至是厌恶的。这样的人，他用他的话语来伤害他的邻舍，不惜歪曲事实。所以第九诫命禁止的呢，是虚谎，用虚谎来害人。谎言加上害人，恰恰就是魔鬼的行为。在约翰福音8章44节，特别提到撒旦的两个特点的时候，一个是他说谎，一个是他是杀人。而这第九诫命的人 恰恰就是这样的人。这种与撒旦的行为几乎完全一致的做法是要招惹上帝严厉的愤怒的。上帝所恨恶的七样罪中有两样跟第九诫命有关。在箴言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说，撒谎的蛇和吐谎言的假见证列在了七样中的两样。上帝的属性是与撒旦的属性是相反的。如果撒旦是一个说谎和害人的话，上帝他是真理，上帝也是爱。我们平常我们说的真是指与事实一致叫真，比如说这是事实的话，我们的一些说话也好，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是与这个事实一样的话，我们说这是真的。而我们有的说是真理的话，是对这个事实或这一类的事实的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总结，是非常精髓的反映这个事情本质的，我们叫真理。那么我左手如果代表事实的话，右手呢就代表着对于这个事实的发现啦、理解啦，还有表达呀、转述。它就像好像一个镜子一样，它把这个事实正确的反射的话，这是真的；如果它是歪曲的反射的话，这个就是假的，或者是不完全真的。孩子们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哈哈镜？在哈哈镜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样子，是不是跟你的样子已经大不一样了？那么那个镜子呢，它不是反映你真实的样子，所以那个的镜子就是歪曲的，是假的。我们脑子里的东西，如果我们的脑子被罪污染以后，它不能够很正确的反映这个事实的时候，或者有这个事实，我脑子里因为是开始扭曲的时候，前面我们提到了歪曲他人的话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就开始就出问题了。我们就可以说假话，我们可以说一些半真半假的东西。然而这个事实本身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真和假，还不能说是真实或者真理的最终的一个标准，因为这个事实它还有一个源头。事实是怎么来的？它不是一开始就是事实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下它变成了这个事实。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？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是上帝的话语以后，他造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。人不是用话语造的，但是上帝说让我们用我们的形象造人，是上帝的旨意下把人造出来了。所以无论是世界的万物还是人，一切的被造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而成就的。那么这些事情创造之后的这些事情是怎么来的？这个也是上帝的旨意。世界的运行，人类的历史，一切事情的发生，它不是偶然的，不是一个客观事实一样，就是它就是在那儿的，而是因着上帝的旨意，这些在发生。为什么约瑟被卖了？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去埃及？为什么要进入迦南？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这个地上？他会降生在伯利恒？为什么他要在耶路撒冷，在十字架上，在城外受害？这一切事情的发生，所谓的我们所说的事实， 都是在上帝永恒中的旨意，在这个旨意之下，这些事实一个一个在展开。还有一些是将来的事实，神已经把话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就知道他虽然还没有成为事实，但是因为神的话是事实的根源，是核心，是他的原因，所以我们知道那后面的事实也会来到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。耶稣说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。一切我们所看到的真实、事实、真相，都是从神而来。神是那终极的真实和真理。如果说我们事实在这里，我们的人的这些看法总结在这里的话，那么它的前面就是上帝。其实这些事实是上帝的旨意的一个反应，是他的旨意的一个出来的一个结果。我们所看重的事实其实是上帝的旨意的一面镜子一样，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脑子、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事实，我们是第二面镜子来看这个第一面镜子。这一切的核心是上帝自己，上帝是最核心、最本质的，他是真理。上帝是真理这句话不仅仅是说上帝是真，是一切事实的源头，是他的本质。从圣经看，真理这个词还有信实和可靠的意思。大家仔细看民数记23:19和诗篇33:4的时候，上帝说这个真实的上帝的时候，把它翻译成是诚实，有的时候翻译成信实。上帝说了什么他一定要做，这叫做真实信实的上帝。他用的词是用真理。上帝是如此的诚实信实，不能说谎，大有能力，他所说的话就必然成为现实。我们就说他的话是真的，他是诚实的，他脑子里想的一定会成为现实，他所说的话一定成为现实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信实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上帝他又是真理，他又是爱。上帝他创造了我们邻舍，他上帝的旨意又把邻舍的这些遇到的事情发生在这个邻舍的身上，我们该怎样的去评论这些邻舍，我们身边的人呢？上帝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从正面来看第九诫命的话，是要用真话来爱你的邻舍，爱你身边的人。这个用真话来爱呢，包括呢在判断以及其他诸事上都要爱慕真理，诚实地说明真相，并且承认真理。一个基督徒他因为上帝是真理，上帝恨恶那个谎言，所以呢他也恨谎言，他也爱慕真理，他愿意了解事情的真相，他愿意花时间来听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如果发现自己错了，他不会强词夺理，而是承认这个事实，承认自己错了。这是对真理和事实的一个态度。这个对这种态度的背后呢，是对上帝的敬畏，因为这一切事实的背后是上帝的旨意。自己的对错、自己的面子是次要的，对事实的尊重、对上帝的敬畏，那才是重要的。 一个对事实很尊重和爱慕真理的人，他会不着急的做判断，他会耐心的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，哪些是事实，哪些是意见，他个人的意见，他会逐渐的分开或者确认的。他要决定的时候，他总是根据事实，总是根据比事实还要更可靠的上帝的话语，然后一起来做判断，而不是靠自己的感觉、自己的想象，因为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好像哈哈镜一样，很可能是出错的。当明白了真理真相的时候，如果场合上需要的话，我们就要说出来。有的时候承认真理的话，会被人厌恶的，被人嘲笑的。比如说，年轻人在同伴的压力之下，可能不容易做到这样能够说出来。在高速开车的时候，所有的年轻人都很想刺激，他们要开快车，越快越好。没有一个人敢说。这个可以吗？因为怕被人瞧不起。但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一个爱慕真理、说真话的人，他会老老实实的做出自己的想法，说这样不好吧，这样很危险又违法的。或者大家到了一个充满试探的地方，大家不肯逃避、好奇、半推半就的时候，一个真实的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：“我们在这个地方合适吗？”我们应该逃离这样的试探呢？这就是他看到真实真相的时候，他能够因为他爱慕这个真理，他愿意尊重敬畏那真理背后的上帝，他要得神的荣耀而不看重人的荣耀，所以他敢，他愿意说出这样的真理。你在用真话，其实在爱你的邻舍。一个尊重事实的人，他会特别尊重那使事实成为事实的那位上帝。他爱慕真理，他更渴慕神的话语。他总是从神的话语来看这个世界，来解释这个一切的发生的事情，理解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。科学家。他非常的尊重事实，他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事实，就要发现那些规律，但是他却拒绝那事实背后的上帝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人类也是这样，这么多人，他重视依靠事实。他非常倚靠科学，却拒绝相信上帝。医学院研究如此精密复杂的人体构造，但是却不提上帝一个字。我们中间如果有不信的人，我们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很重视，但是在这个身体这个存在，它的背后。的上帝，就是造成你的身体的那位，真正的真理、真正的事实，不重视。他好像重视一个影子一样，把影子好保养顾惜，但是对这个投射这个影子的本体上帝不感兴趣，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。宁可相信进化论，不相信上帝的创造。对于同性恋、变性人这样的事情，认为这是人的生来的一种心理倾向，这就是事实，所以我们要尊重、要保护，你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但是这样的想法不能从圣经的角度，就是从真正的造成这个事实。背后的上帝的这个角度来理解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，这种同性恋和变性的话，它是一种罪的后果，要用圣经来解读这个事实，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现象？ 不是因为事实，事实就成了最高的标准，所以我们要尊重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有真理，有上帝。上帝是要这样的人、变性的人、同性恋的人、各样的人要悔改的，而不是尊重他们，让他们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来生活。如果说科学是研究上帝的创造，那么神学是在研究那创造和事实背后的神。所以说，神学是科学的皇后，她在研究这一切的根源、本质。这个世界观到底该怎么看？不是我们靠着哲学、靠着我们自己的反应来看，而是要从那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所说的话语来看，这是我们的世界观。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造成这个天地的神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，但那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。一个爱慕真理的人，他爱慕基督，他爱慕耶稣。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在基督里面，你可以找到一切的答案。你遇到的一切的事情，一切的困惑，都是上帝的旨意在背后的，你要寻求答案，在基督里面，在他的话语里面。我们做学生的，如果以知识为乐，以发现一个真理为乐的话，你更应当以基督为乐，以上帝为乐，那才是真正的真理。你一切我们所看见的，这些人、这些天地，都不过是上帝的影子一样，他在反射着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当竭尽全力的去理解那上帝，而上帝是用他的话语和圣灵启示他自己，我们就活在上帝的创造当中。上帝也赐给我们他的话语，去理解这个世界，赐给我们永生的之道。我们如果爱过一个人，爱一个人很深的话，这个人还只是个影子，你更应该爱造他的那位上帝。海德堡他接着说，我们又要竭尽全力的所能的保护和促进邻舍的名声，与传舌和背后说坏话相反，我们是要保护和促进名声。一个爱人如己的人，他会爱那个人的名声的。孩子们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议论，在背后议论你很傻呀、很笨啊、 stupid， 你是不是心里特别特别难受？那么你会不会在背后说别人 stupid， 别人很笨很傻呢？如果别人给你起了一个外号，是一个很不好的外号，让人听了以后哈哈大笑，那么你这么难受的话，你会不会给别人起个外号来嘲笑他呢？你希望人家怎么对你，你就怎么待人。我们一旦谈论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的舌头开始提别人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舌头。这个人的名声 是得到提高还是受损，好像在你的舌头之间一样。我们舌头一旦在说到第三个人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立即想到第九诫命。在天上，撒旦不断地控告我们，用他的舌头，那毒舌。但是我们的基督，却为我们这样的罪人在代求。他自己就被假见证陷害，自己受到这么多的羞辱，人人都看他如罪犯一样。然而，基督他却维护、促进基督徒的名声。我们被称为基督徒，被称为他肢体的人，我们是不是舌头还在拆毁，或者是在损毁别人的名声呢？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144问从正面列出了一些第九诫命的吩咐，比如说他爱护这个名声，愿意人家有好名声，并为他高兴欢喜，为他们的软弱难过并加以遮掩，承认他们的恩赐和美德，关于他们的好消息愿意接受，坏消息不愿意苟同，不愿意相信关于别人的坏消息。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是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的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个命令是与我们与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与其他弟兄姊妹互为肢体，是放在一起说的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要靠两个因素，一个是传道人传讲耶稣基督，第二个呢是弟兄姊妹之间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。这样的话，各个弟兄姊妹的功能才能发挥，互相联络配搭，使身体长大，在爱中被建立。爱和真话缺少一样的话，就会影响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作配搭，导致不能成长，耶稣的身体不能成长。如果我们在背后议论人，没有爱，也没有真理，这样的舌头会严重的影响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关系和配搭。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伤害到了被议论的人，而且因为这样的不能配搭，导致身体不能长大，害了人也害了自己。我们除非特别的必要，我们最好不要去闲聊第三个人。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其他的人的事情，我们会控制好自己的舌头的。但是圣经提到的是舌头，在雅各中书提到舌头3章8节说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的舌头在那个人当事人不在场的时候提到的时候，是极其容易犯罪的，我们很难制服这个舌头，我们就会被陷在罪里。但是如果别人问到你对一个人的看法的时候，你就要看是不是特别非常必要的回答这个问题，也要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确实必要，也确实是合适的人需要回答的时候，就要特别注意那很难顺服的舌头，要用格外的祷告、爱心、敬畏神、尊重事实的心来回答。 如果那个人有一些问题，就要想想这些问题是自己认为这些是问题，有没有跟那个人确认过这个问题？如果没有照着马太福音18章15节把这个问题跟那个人确认过的话，那么这个问题还不叫事实，你就先不要说。是未经确认的，你认为的问题，不是事实本身的话，就不要说。如果确实是有问题，也确认过的话，对那个人，他的问题既不放大，也不缩小，诚实带着爱心，而且不单单要说问题，也要提他其他好的地方。如果只是说问题，不说其他好的地方，让听的人会产生错觉，哦，他有这个问题。他不了解这个人的话，他不能从一个整体的来了解。有一个牧师到了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，发现信徒在背后议论人的问题非常严重，就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，请每一个信徒来签这个保证书。这个保证书是这样说的：我一个杠名字同意不向任何教会成员说另外一个会员不好。除非我做到了以下两条：第一，我已经与那被议论的人直接谈过这个事儿，了解了事实；第二，我先要谈论这个被议论的人的多个优点。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两点，就轻率了议论了这个人，我保证，我愿意打电话给那个被议论的人，告诉他我议论了他。并且向他道歉。这之后，这个传舌，这种议论就少了很多。这里面有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的精神，还有第9节的吩咐，是智慧的做法。我每个人可以与自己的心和舌头立约，约伯与眼睛立约，我们可以与舌头立约。不要轻看这个舌头。除了背后议论人的问题，我们有时可能也会因为爱心而不能说诚实的话语，我们怕伤害那个人。这样的关系，只有爱心没有诚实化的关系，是看起来是很有爱心的，但是有点假。他明明是心里头对这个人有些事情有疙瘩、有意见，但是为着爱心的缘故，他强压下去心里面的不舒服。表面上没有事情，关系很好，一团和气的背后是苦毒，好像身体里面有炎症一样，但是不去处理，外面看起来都是好的。这样的，只有爱心没有真实的，它不能使身体成长。身体那个地方是病的，发炎的。这种表面的和平也叫做假和平，可以发生在夫妻之间，在父母和孩子之间，弟兄姊妹之间，信徒与牧者之间。教会之间，这些我们需要处理。上帝不仅仅是爱，上帝也是真理。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吩咐，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语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关系不会成长，邻里停滞不前。而上帝可能就是借着这样的问题，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的话。才让我们成长，但是我们开始说真话的时候，又要特别注意爱，否则就成了发泄苦毒，伤害人很深很深，关系可能破裂，可能还不如那表面的和平，连表面的和平都没有了。当心里有较大的疙瘩的时候，是严重影响关系的时候，要与对方要坦诚的谈，按照神的话语去做， 也照着神的话语去做。谈过之后，一般来说是会澄清事实，会消除误解，会帮助悔改，最终是会促进关系。两个人或者三个人，他都会在基督里成长的。当然不是每个小事都谈，因为爱能遮掩很多的过犯。但是当一些事情比较大，或者虽然是小事，但是非常影响关系的时候，无法配搭，无法合作，这样的时候，难以彼此相爱。我们就要带着爱心来谈出这些问题来。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往坏里头想。一个事情可能有多个可能性的时候，就会习惯性的、自然的往坏里想，而且不只是一般的想，是往最坏的结果去想。理由呢，是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如果现实是这样的话，最坏的打算都到这儿了，相差很大。这个最坏的打算不是完全的不可能，但是呢，一般讲来讲可能性不大。但是我们的心思老在那里，总是想啊想啊，越想越真实。最后哪个是真，哪个是虚，已经有点难以分开。这种最坏的结果，在我们的眼中会很放大。我们好像放大的这个可能性与现实，好像都有点差不多的一样，好像原来以为是可能性不大的，越来越觉得可能性大。我们好像活在虚谎当中了。我们是否在真正的在尊重这个事实？或者我们再问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在尊重这位事实背后的这个上帝？我们把一个事情想得很坏，在某种意义上是把上帝想得很坏，很不好，是上帝很有可能把这个事情给我最坏的结果。好像上帝总是习惯性的把最坏的东西、最坏的结果要给我们。我们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，并不是这样的上帝。我们这样做，既不尊重事实，又没有爱上帝，而是在自己的想象当中，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打算。这样的谎言，以及对上帝的这种扭曲、丑化，就有点像伊甸园一样。那魔鬼他就是用谎言和对上帝的动机、对上帝将来做什么、他的心思意念进行丑化，来使亚当和夏娃对上帝产生不好的印象，然后他自己做。我们这种不断的去用最坏的东西来想，再用虚谎的，好像在丑化或者是对上帝的这种不爱不信任当中，上帝的形象在我们心里不断的被降低，是撒旦的作为，是让我们活在虚谎当中。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抵挡撒旦，抵挡谎言。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就是用好的思想来充满。腓立比书4:8说：“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”我们知道，最可敬、最公义、最可爱、最有美名的，莫过于耶稣基督了。他就是光。当我们自愿的跑到最黑暗、最差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愿意在最黑暗的里面待着，以为不能再差了， 我可以在这里头，可以更安全的时候，愿基督的光照着我们，让我们在坑底里头的我们，能够不要活在虚假当中，让我们活在真理当中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和真理。”当我们思想这个真理，而不是活在这个虚谎、自己给自己造的一个虚谎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的光里面就有了光，而且上帝也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”是神的同在才能使我们不惧怕。神怎样的同在呢？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住在爱里面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这样的被谎言、自己被自己的谎言，以及不爱上帝、丑化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所失控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抵挡，一方面充满。另一方面呢，借着爱人，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住在我们里面。他说：“我与你同在。”从了一个自私、一个自怜的人，变成了一个爱人的人。上帝也借着这样的光景，让你知道，你应该不要活在自己当中，要出来，要爱你的人设。总之，爱和真理的上帝，他吩咐我们，当以真话来爱你的邻舍。愿我们华语堂的弟兄姊妹，一方面听到耶稣基督来成长，另一方面彼此能够说诚实的话语，是带着爱心说的。因为真实，是因为上帝是真实的。而且这真实的背后又是上帝的，他是一切真实的核心和本质，而这上帝又是爱的。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，我们要用真话，用我们的舌头，用真话来爱我们的邻舍。愿真理的基督、爱的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真理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来求，因为神说：“你照着我的心意，我必给你成就。”那么，什么是神的心意呢？第九诫命就是神的心意。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，我们祈求神：“神呐，你赐给我一个说真话。”爱邻舍说真话的舌头，一个爱邻舍的一个心，就在这样的祷告当中，神一点一点的成就你的祈求。阿门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想要自己总结真理、经验、各种的方法。求你让我们转回，来到那一切的背后，真理的神和爱的神面前，我们祈求你。赐给我们那真理的圣灵，赐给我们爱的基督，赐给我们遵行你命令的心。我们也相信，是你旨意的，你必然成就。我们也愿意照着你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遵行你律法的人。 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在一条诫命一条诫命中看到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被你折服，我们可以敬畏你，并且靠着你，我们来看你所造的世界，我们来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，赦免我们犯下的许多第九诫命的罪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基督的名，阿门。